那能够在一起的敬拜主。我们再打开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看十四节到十六节，并且希望你们把节目单可以拿出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他若我当也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在我节目单的上面，我原来预备给弟兄姊妹分享三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家，何谓神的家？第二个就是借一个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今天我们已经领受在他的家中，在他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如今得着了神这样的丰富的恩典，我们有什么责任？第三段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一个永生的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我们的职责。保罗可以说把这一本的书信给他的同工提摩太，目的乃是他暂时要离开以弗所，就把以弗所的教会交给托付，可以说托付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让他能够来监督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的异端，有许多的离开神的道理，所以保罗切切的吩咐提摩太说，务要谨慎殷勤，要让这个教会里面成了一个敬虔的教会，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真是能够成了永生神的教会，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能够成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我想很简单的看到保罗写给这一本的书信，不当前书，以后又写后书，以后又把各里底的教会交托给他属灵另外一个属灵的儿子提多来建筑这个教会。这个建筑不是一个职位上的问题，这个建筑乃是在生命上，在品格上，在属灵的许多神的话语上，真是能够带领弟兄姊妹能够走上属天的教会，属灵的教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敬虔的教会。那这三段的里面有三个字在圣经的里面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字是家，这个家我们说 house 也可以，这个家我们说 home 也可以，这个家我们说 family 也可以，但是在希腊文的里面说 oikos， 我非常欢喜这个字。你在圣经的里面若是找，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家是何等的宝贵美善。第二个字教会，特别从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说到教会以后，保罗、彼得、使徒约翰、其他的使徒们都是常常讲到教会。我们真是经历在神的恩典的教会的里面。第三个字是真理，真理这也是非常宝贵的，这个真理不是一般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生命道路，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真理乃是特别讲到神的救恩，神如何的拯救我们的恩典。但是这三段的里面，我也看到第一个，我们看到神先给我们一个意象，给我们启示，以后第二步神就给我们的选民和任性。我说的任性，可能我们不常常听到，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 confession。 第三个，我们看到神所付托给你我的，在教会的当中所要做的，乃是有一个知识，这个知识呢，是要宣扬神的真理、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并且我们乃是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不但见证神的话、神在历史上的启示的过程，这个见证乃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得到了重生以后，我们的改变，我们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成了基督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愿意唱一首诗歌说，但愿主耶稣的美丽从我身上显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我再回想到这，虽然这三节圣经，特别是15节到16节，我在这里提到就是15节这三段。我想在节目单上我列了很多的经文，为的呢是希望弟兄姊妹回去读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了解，从神的启示的话语里面得着的亮光，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主，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多认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更多认识的我们如何的要侍奉神，在一生一世的当中最宝贵的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有一个盼望，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乃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神的家在这里，神的家在天上，神的家在宇宙中，但是神特别为着他的儿女，蒙恩的儿女，真正的坚守他的约， 他的话语，跟随他到底，持守到底的儿女，他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家。我们平常说那就是天堂，哦，这不止哪一个天堂，天堂是无限的。乃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有一座城是历代圣徒所刻慕的，他要等候哪一座的城，这座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不知道到底那情况是怎么样，又好像那一个玻璃又不会破，都是宝石晶晶，那个晶晶又是透明的，实在我们想象不到。但是的确有这样的，神为我们预备哪一个远远很久的属灵和属物之间的结合的在一起的，让我们真正仍然有复活的身体，可以享受我们的主耶稣回到父神面前，回到父的家里，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的美好。我实在没有办法用很短的时间来诉说这许多的事情，但是相信我们真是虔诚的到主的面前，我们一生一世愿意完成的过着一个虔诚度日，我想已经神圣灵把他的那个天上的影儿反映在我们的内心。我多数的时候我就感谢神，我在这里可以预传到那个天上的未来的福分，我在家里可以预传到那个美好的福分，我在弟兄姊妹交通的里面，我可以预传到神的哪一个平安、安息、喜乐，这是何等的宝贵！弟兄姊妹，不要轻忽了这神给我们在今世里面预传到神哪一个天上永恒的宝贵的赏赐。在虽然这三段，但是我就看到实在说不完，所以我就预备到我想十二月是最后一个主日，是我讲，我想刚刚是圣诞节，我就想留了十六节在下一个月，神在肉身显现是谁，那就是圣诞节的信息。我今天特别为什么愿解几节的圣经，我是讲到就是感恩节，我有很多的事情要感谢神，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中，在我的儿女当中，在教会的当中，有许多的事情要感恩的。我站在这里就是要感恩神让我们有这一个所在，那不是一个偶然的，那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神迹，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聚会的地方，但是靠着我们仰望神，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能够改变人的心，是一个改变一切的事物，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美好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让弟兄姊妹同工们可以共享，让以后来的人可以共享，不是哪一个人的，不是哪一个人做的，那是神的奇妙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因着我们仰望他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殿，这是我们敬拜的地方，这是我们众圣徒在一起相通的地方，这是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地方配搭侍奉的地方，这是来传扬神的真理的地方。让我们常常记得神的恩典，我们不但要记得神的恩典，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不但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也有一个报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这是我一生觉得是我最大的福分，这也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一同的侍奉的福分。我想两段的经文可能我讲的，我们倒不如看旧约创世纪，创世纪第28章，我想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的故事。我相信连主日学儿童们都能很熟悉。创世纪第28章，对不起啊，我翻到出埃及。我再顺便在这里改一改。第一段这里有出埃及29章，42节到49节没有47、48、49到46，你们改一改。我常常现在有时候会糊涂，有时候脑筋蛮清楚。我记得要写46就写9。我给朱琳那说的才是49，以后我们再看错了。我要承认我们受年龄的限制，我们还是有限，我们会有错，但是我们有错必改。所以我特别今天一直记得要改这个，差一点又忘记了。出埃及记第29章42节到46节，那写一段圣经来是讲到神的应许，神不但给我们的意象，也是给我们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先有意象，以后神再给我们应许，以后神就再给我们成就。神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保罗说这是神的家，是一个意象。他们怎么想到这许多人是神的家？我们都不敢想到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敢说神是我们的父。现在保罗告诉提摩太，特别他最后说，若是我当年六九，你知道要怎么做，你知道如何的行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如何的行在弟兄姊妹和同工们的面前，这不但是行事为人，这个行事为人乃是直接的与神的关系，与他的生命的里面有关系。以后就讲到这个两节圣经15节、16节，你以后知道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的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乃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最宝贵的你要认识知道，一切都是依靠这个大在金钱的奥秘，那就是基督。一切的根基，一切的做法，离开基督以外， 都是流沙。我不晓得怎么样把我的心意说明给弟兄姊妹，再三的说，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去做。刚刚唱的二十九首，真是，这是作者一生的经历里面告诉历代的圣徒说，立在基督，这个稳固的根基，其余的都是流沙，其余的都是流沙。这是我从年轻把我认识神以后，奉献给神以后，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钥匙，人生的秘诀，只有他是，他是我的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在风风雨雨的当中，我们在许许多多外邦的偶像的社会的里面，我们在许多的不幸的家庭的传统的里面，有什么指标，有什么秘诀，有什么道路？所以在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的信息告诉很多的犹太人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神所预备的几位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救主，成了我们的尊宝，成了我们的书架，我们乃是靠着他，乃是得着了拯救。不但离开了罪的权势，离开魔鬼的权势，离开自己的权势，也离开律法的权势，唯独他是主，他是我的救主。我要赞美他，我要感谢他，他并且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神的家，美好的家。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我们知道以撒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以扫，其实他是兄弟，小儿子名叫雅各，但是雅各很会抓，抓住以扫的脚啊出来，所以两个从，反而雅各变成先出来。这两个兄弟个性完全不同，以扫放弃打猎，雅各安静愿意住在家里跟他母亲在一起。所以以撒父亲爱以扫，妈妈利百加爱雅各，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以撒因做一碗的红豆汤，把他的长子卖给雅各，雅各有他的聪明，有他的狡猾，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注重长子的名分。以扫非常豪爽，在人方面来讲，以扫是好人，但是他不注重长子的名分，为着一碗的红豆汤，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到了以撒年老的时候，他想吃野味，就告诉他的大儿子以扫说，你去打猎，把 也会做给我吃。他的妈妈听到的就是，哎呀，这个他吃了以后为他祝福，所以就叫他的小儿子雅各，你赶快去把羊羔的里面杀一只，以后也做了以后给你的爸爸吃的。但是雅各说，不行啊，以扫身上都有毛。哎，他妈妈就给他做一个毛的衣服做在身上，他很快的就把哪一个羊羔做了给他的爸爸。爸爸就以撒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快，哦，雅各说乃是神让他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把哪一个羊羔杀了。以撒眼睛昏花，他就说，你的声音好像是雅各的声音，但是他去让我摸摸看，摸他的身体是以扫的身体，但是雅各的声音。但是雅各很会讲话，就把他的爸爸扶住了，就为他祝福。以扫回来也做了野味，这个时候以扫知道他的弟弟又骗他夺取他的祝福，是怀恨在心。他的妈妈他的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他们两个商量以后，就要把叫雅各回到他母舅的家里拉班。这一个故事的来源就是这样。但是以扫为雅各祷告祝福以后，打发雅各回到拉班的地方，巴旦亚兰的地方去。我们知道雅各，我不晓得带来多少东西，哪一个路程不是 很近的。雅各离开别斯巴，这个圣经很近，离开别斯巴向哈兰走去，要到他的母舅的家里去逃难。在许多的解经家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是150里路。我记得我的11岁的时候逃难，我从家乡坐船到父亲，从父亲坐船走路到远泰，从远泰走路走几天的路到闽清，从闽清再走路到羊口，以后到顺昌，大概半夜就开始走。我记得大概走了100里，最多走了100里。这个时候雅各这个巨人的同济十几岁，你们猜猜看，雅各20岁，雅各30岁，雅各40岁，雅各50岁，雅各这个时候60岁，你们都不敢回答。这个时候70岁，有没有人回应？雅各这个已经70岁，70岁走了150里，我想他可能走得比我快。但是天色已晚，已经晚了，没有办法再走，就在哪一个旷野的里面，拾了一块的石头， 他就枕着哪一块的石头，我不晓得哪一块的石头有多大，但是知道这一块的石头枕在他的头下。哪一天晚上他非常的平安，他们就睡着了。他睡觉的时候就看见，就梦见，也可以说好像又做梦，好像又清醒，这是一个异象。他看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上面顶着天，这一个梯子天使上去下来，在那个梯子上，上面耶和华神站在那个梯子的旁边，或许是站在梯子的上面。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向雅各说话，听见那个话，告诉他他必一路的保护他，带回到原来的家里。我想雅各离开家里，虽然70岁，他还没有办法离开他的父母。我想哪一个晚上他心里一面惧怕以扫，一面想到他的家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刚来美国念书，有没有想家？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自己晚上淹着呢，在那个被窝，盖着被窝呢，在那个地方哭，因为想到家里。家是何等的宝贵，家是养育的地方，家是保护安全的地方，家是亲情的地方。一个若是没有家，这是何等的孤单，何等的可怜。但是哪一天晚上，在梯子的旁边的神，他所相信的耶和华神安慰了他，应许了他，让他知道他是远远的与他同在。雅各第二天起呢，我可能只能够讲到这里。雅各醒了以后，就觉得这地方是何等的可畏，哎，这个地方是一个，真是一个很宝贵很重要的地方。他就给神立约，若是你把我带回来，我要把1/10献给你。雅各这个时候还是很现实哦，但是神给他的意象会成全。雅各这个时候就把那块的枕在他头下的石头立起来，我想可能很长，也不是很小，他可能很有力气，把那个石头立起来，把油浇在上面，就是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殿。因为这个原文是一样的，殿跟家是一样的字。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弟兄姊妹，神在这里预先的给我们领受他的福分。我个人，我不晓得有的同工以及离开在这里的同工有没有想到，这是何等的可畏，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殿，敬拜神的地方，给他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在别斯巴的北边，这个时候要走150华里的距离的地方，立了柱子，名叫伯特利。 波折里什么意思？波折里，波是一个家的意思，波里恒。我前一个主题在温斯伯格讲到这个叫波大明，我跟他们说波折里意思是神的家 Beth El El 是神，神的家也是神的殿。我说伯大尼是枣树的家，伯大尼是枣的意思。我反而讲到那个伯利恒，我忘记了，讲不出来，有时候会漏掉，以后再想的。什么叫伯利恒？伯利恒是面包的家，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明白了，伯利恒乃是神的家 Beth El。 弟兄姊妹，可能今天我只讲到这里，这是你神给我们你我的意象。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宝贝，在这里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得着了养育，得着了安全，得着了力量，得着了恩情亲情。我们讲到爱，使徒约翰说，你不爱你家中的弟兄，你怎么爱看不见的神？看得见的弟兄都不爱。让我们真正的宝贵这一个家，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我们可以敬拜与神相称的地方。让我们贵重，这是永生神的家，这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我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还留下面在十二月后可以再继续连着讲到哪一个金钱的奥秘。感谢赞美主。我们下面我要留下时间给我们亲爱的真言弟兄有一点见证，因为好几个月这个真是也是神的神迹，神听我们的祷告，神的恩典大能临到杨毅的身上啊。我们就把时间先交给真言弟兄。
感谢主，也回到神的家中，真是实在是感到很要感谢。今天是11月15号，这个半年前就是5月15号，想就是杨毅他出事的那一天。我想时间实在是过得很快啊，真的就我想半年也就过了。我想这次回来也看到杨毅有很多的进步，实在也是献上感谢。我想我想我们都很感谢神的拯救，很多事大家弟兄姊妹们也都知道有些病是恢复得很快，但我也知道这个病是不是那么快。然后很多弟兄姊妹们也知道，我想10月初我就离开这里，然后因为工作的需要要去 DC， 然后有许多事有调整不过感谢主是杨毅他妈妈还有岳父，很多弟兄姊妹们也都蛮支持，但在这一起这太长的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法但这不是一段容易的日子当我离开 我想我上次也讲到，我想有一段时间是在那个 Madonna， 是在 Lincoln Nebraska， 然后回来，然后后来决定要去，决定也要去在那已经决定要去。因为今天冯牧师正好讲到，我想是雅各离开家的那一段。当我回想我10月2号，我想我离开家的那个心情，也是很像雅各那时候离开家的心情。知道家是多么的好，而且那段时间杨毅刚做了一个 procedure， 然后他正好又有一个流感，然后很多的事。我感谢主呀。其实后面还有很漫长的路。有的时候我问的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问的后面这段路怎么办？其实当我决定，也不是我的，虽然实在也寻求了很长时间，然后来决定要去，那我也要问后面这段路要怎么办呀？神就让我想起大概20年前呀，是95年的时候。当我来美国也经历了很多，我想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但那时候也是在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这些艰难的里面，神就那时候借着一本书，想大家很多也都知道，就是《荒漠甘泉》，是那时候一个弟兄他就送给我。所以当我想着我要出去，我想有很多的日子怎么办？那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有这本书。后来我在后面呢，让我们教会也买，所以我就把那本书拿了。杨一的眼睛不好，然后那本书是大的，所以他可以看。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跟他每天在读这本书，一点点的话，但是那本书却成为我们许多的安慰。那你把很多神的话真的是解开，那时候好像领受了，但再看的时候我想有许多的感觉。但这也是真的神借着这里这一个家，不但只有主的话，也有很多这些属灵的保障。当我这次回来，我想也听到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也是碰到许许多多的事，也许是有孩子有病痛的，家里人我想要做手术的，然后或者父母，真的我想你今天也听到这个汪姊妹她这些的事，实在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事。但是在这里面怎么办？真的我们就是靠着主的这些话。所以我当冯牧师问我说你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跟祥一起在读这些的时候，有一话是真摸到我们，也许也对弟兄姊妹们有些帮助，所以我想也是一个感恩的时候，也是一个彼此在神的家，也是一个彼此分享的时候。所以我就想跟弟兄姊妹们有几个地方我愿意跟你们一起来分享。我是9月12号跟杨毅开始来看这本书，那一天讲的一句话，他是讲到是在那一个歌中之歌第8章的第5节，那你讲着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我想很多我们都讲到人生是一个旷野，真的是，但是他那里却讲，他说是那靠着良人能够从旷野里面上来。在旷野好像没有很多的资源，没有许多的这些可以让我们帮助的，但是他那里却说靠着良人能够从那里上来。当杨毅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里面有蛮好的一个反应。 我实在很感谢主。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一个印证，那些有他以后他会讲，有机会。但那里他讲到的是一个祷告，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是会，他讲到一个弟兄的祷告，他祷告呢我们都会想，哦，我们为什么事情感恩，也为什么事情来有什么需要的，这些都交给主。但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求神在我们每一边来扶持，在我们每一边来靠着他，依靠他，扶持他。因为杨毅的他是右边就是很不平衡，因为他受伤是在左边的小脑，所以我想你这也摸到他，因为是一个他走路右边都不好，所以在那里我想是一个他就就摸到他说是神却是在每一边，让我们能够来依靠他。我想病了很多事情这些发生，我们也都会问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虽然也会他也知道也告诉他，哦，这些有些时候是先天的，就好像我们的罪很多事情是先天的，但我们还是会问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但很感谢主，当我们每一天在读的时候，到9月17号这里有一句话，他每天也就一句话，好像很多弟兄姊妹们有这里，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这是撒母耳记上3:18的一句话。那个是我想是撒母耳讲了这些事，然后以利那个祭司他所讲的一句话。然后他这里那时候的分享也是很摸到我们，他说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上看见神，神就会在我们所看见的事情上替我们加上色彩，也许我们痛苦并没有挪去，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生活的主基督在我们的忧愁痛苦之中，他说你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如果我们真看见他，确信他的智慧不能错误，他的能力不能失败，他的慈爱不能变更，他最严厉的对付是我们灵层上最深的鄙夷，我们就能在丧失忧愁痛苦失败中像约伯一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真的是这样，而且他这里也特别讲到，他说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在每一件事上看见神，能叫我们爱那些伤害我们烦扰我们的，能叫我们看见他们不过是神所利用的工具，要完成神的慈爱智慧的目的，叫我们完全停止一切怨言和叛逆。因为当他很容易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出这些很多的话，而且是只有对别的人不一定说得了，就是对很多事我们关心我们爱我们的，但这些事真的是这些怨言跟叛逆很容易确实让很多的这些伤心，也让神伤心。但很有意思，当我们在每一次这样一个一个读的时候，他每次读我也读，很多时候，哎，我们会好一阵子，但过了几天，很多时候好像事情又会来了。但真的是让我们每一天在读下去的时候，到9月20号，我想这一句也是很多时候是很摸到我们里面。那你是讲到主耶稣，那他讲，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是9月20号，对不起，不错。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是约翰福音11章里面的40节，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那个故事。那里是讲到，像这里他讲马大和玛利亚不明白 主所做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也真不明白，他们两个人先后对主耶稣 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他们似乎在想，主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我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死亡临到你所爱的，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忧伤和苦难来蹂躏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你不早些来，现在太迟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真不明白，像同样梁毅也会问，有的时候我也会问这些事情。但这里他就说，对于这一切的疑问，主只用一个伟大的真理来答复他们，他就说，你若信就必看见。这些事真的是摸到我们。所以亚伯拉罕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的独生子要献为祭，但是他信他就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也讲到摩西，还有许多的这些人，然后他就讲，亲爱的，在你身上也是这样。你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我心所爱的被夺去，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苦难来侵袭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神领我走这样曲折的道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视为美好的计划和目的要受挫折。很多时候许多的事我们真的是不明白，我们也有觉得我们都很好，但神为什么不这样呢？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迫切的需要延迟了这么久还没有来到。但他这里有安慰，他说，朋友，你现在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对付你，但是你只要信，有一天你必要在你所不明白的事上看见神的荣耀。我很感谢主，真的，当我离开的时候，杨毅也很难过，我们都很难过，但是到后来他真的，当我这次回来到后面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事让他慢慢他是接受下来，你看到主在这里他有许多的这些工作。但很有意思，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一天得到主的话我们会好一些，过了几天同样的问题又来了，真的就是经常就是。我想考门夫人也是经历这些事情，他安排这些诗，这些里面的经节，如果你们去看过那本书，他为什么写这些的时候，你会知道他也经过了许多的事情。所以我很感谢主，等到好像问题又要快要出现的时候，主让又让我们又读到了他另外的一句话，在10月12号的时候，他那里又分享诗篇39篇第9节，他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是一些弟兄姊妹们让我很记得。有一次我也讲，我在以前我去 Princeton 那时候有一那边聚会，有一些姊妹们他们是这样的祷告，是这样的摸到。当我在看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主借的这些话又来对我们说话。他那里说，为什么你遭遇到亲属的死亡、身体的疾病、朋友的误会、同事同学的诽谤而能默然不语呢？就是因为你认识所遭遇的一切是出于神。默然不语是敬拜神道路的具体表现，默然不语是伏在神大能手下的态度，默然不语就是甘心接受神所给你的安排，默然不语就是不愿自己开任何出路，要相信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不误事，他永不能错。真的，我们在这里也是一同一起在学习，也看到主在杨毅身上许多的这些经历。我也问他说，你今天要来吗？他说他不敢来。我也问他，我也说，我说你应该来感恩啊，跟这些。他说是，但是呀，他还有一些那主会给他时间，主也会在他身上，我想有许多，那我们一同在这里。但真的是在这些的里面，神让我们看见是能够学习，是伏在他的面前。神也借着这些给我们许多的安慰。那最后一点点，我就是在看你，他说在有一段他也讲的，因为杨毅是弹琴的嘛，你知道，然后他就这里他也用了一个例子，我好像记得有一个弟兄在某一次也讲到这个例子，但那时候还是蛮摸着我们的。那是9月28号，他那里讲到说，在我里面有平安，这句话是我们都蛮熟悉的。他那里讲的是一个故事，他说是帕格尼尼，我们都知道他是小提琴家了，是吧？他是一位善奏的小提琴的大音乐家。然后一天他就站在这里要演奏了，结果要演奏的时候，他发现他那个琴不是他平常最喜欢的，他最好的那把琴，他的琴给人家换掉了。然后他就说他下去再找，但他下去找，他看那个琴还是没有，他就知道那个琴给人家拿走了。但他还是上去了，他就拿着那把很糟糕的琴，然后他就在说，朋友，今天我要在这里向诸位看的来让诸位看，他说音乐不是在乐器里，乃是在人的心里。然后他就用心来弹，然后从那个很破旧的那一个乐器里面能够流出那些美好的那个音乐，想是让许多的他们能够来得的。然后我想这也是他说受试炼的信徒啊，你今天的使命就是在向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证实说，人的音乐不是在环境，不是在事物里，并不是在外表里，乃是在你的心里。真的很多的事我想你看见，非常感谢主。那主今天也是告诉我们，神的家，我们是神的殿，神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还有一个外面的一个地方，我们又一起聚在我想这样的一个神的殿中。我在那边也参加一个聚会，那一个聚会因为是在有个十弟兄，那他们也是西岸聚会那时候认识，然后十弟兄也认识好多年了，但没想到我想去他们的聚会，也像我们这里这样有一个地方吧。然后去了他们那边，他们就是租一个小学，他们在那也40-50年了，那他们就租一个小学，每个主日就是在一个小学里面，然后有主的话，有饼杯。但很感谢主，他们还是有美国人，还有印度人，但是在那里有主的同在，他们也借着这些祷告，然后也有主的话。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因为是一个小学嘛，很多声音也并不很好，很多时候祷告我也听不清楚，但是真的我想在这里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家，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求主仍然也是我们也是彼此勉励，在这里一同这个路不一定真的不一定都很顺利，后面有许多的调整或者怎么样，但是真的我们就是仰望主，一步一步来跟随他。我想我今天也就是有一些简单的一个祷告一些分享。我想在最近，我想在如果大家可以，我想就是有一首诗歌是放在我里面，就是诗歌224首，224首。 我想感谢主今天跟我们讲到的是神的家，是吧？冯牧师跟我们讲，我们也都像我们都听了很多，但是在家里面那是神是我们的父，但我们也讲到我们彼此的相爱，是吧？我就记得一个弟兄分享，他说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家的责任呢、啊。我记得小时候孩子要我们要鼓励孩子要帮家里做事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弟兄我包括我自己，我说哦，那就给孩子点钱让他们鼓励他们做事吧，是吧？但是太太我就不同意了，他说这是家，要每个人要有家的责任，是吧？不是说给钱那个就那个做的，但真的就是在家里面我们就学习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份，是吧？那在这些的日子，我想我们也是这首歌是很摸到我。我想他这里讲，当我们很多时候承受神的恩典，但是要在苦难的里面，我们仍然学习，就是一同不一定在顺境，但是是在困境，或者是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学习是一个爱主更深。如果可以，我们就请 Christine 跟我们谈，我们一起来唱一下。感谢弟兄姊妹呀，许多弟兄姊妹去看我们，也去带很多东西。这首歌是杨一后来在他的 Madonna， 他也可以弹琴呀，他只能左手弹琴，右手跟不上，但他弹神也很奇妙，在那边我们也没有诗歌，但他就在那放有一个琴，上面也有这个诗歌，所以那时候是用英文来唱，但那个英文的歌词也是特别摸到我的心啊。那你讲，他说是当我们让他这是 my earnest breed， 讲到我们是跪在第一节，他说都The prayer I make on bended knee, this is my earnest prayer. 然后他也讲，我想在第三节，他说 Let sorrow do its work, send grief and pain。 但是若是真的是经历神的同在，第三节他说 Sweet are thy messengers, sweet are thy within。 他还讲到，他说 They can sing with me， 然后还是唱同样的歌，他们能够更多的起来爱主，因为他配得，因为是他们，是主先爱了我们，他并没有把我们放到独自一人留在那里，实在一切也都是他的恩典。如果大家可以，能不能我们一起再唱一下英文这首的诗歌，我们也明白你们所讲的。